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和两大政党的议员谈判代表就一项涉及巨额经费的国防授权法案达成共识。两院院会计划这个星期开始对它进行表决，经过妥协并平衡各方利益之后的版本包括一项规模空前、总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的军援台湾计划。这项包括在国防授权法当中的强化台湾韧性法授权，从2023年到2027年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军事援助，条件是国务卿认证台湾在度不断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除此之外，该法案还包括提供一项新的军售贷款担保、多项快速推进台湾添置武器的措施，以及一个提供台湾防御能力的新培训项目。但是经过妥协，议员提出的其他一些支持台湾的措施未能够进入最后的版本，包括美国将台湾视为一个非北约主要盟友，以及当中国对台威胁明显升级时对中国实施制裁。但是在表决期间，议员仍然可以提出相关的修正案。美国行政部门写信给美国国会，将会向台湾出售价值8亿8200万美元的100枚最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以及配套的雷达和支援设备，提升台湾面对北京当局军事压力的防空作战能力。彭博新闻社星期20月6号报道说，他已经获取一份美国国务院就这笔军售发送给国会的信函。由于这笔军售案被归纳为对2010年一笔军售案的更新，因此从技术上来讲，这个不是一笔新的军售案。2010年的这笔对台军售的总价值高达28亿1000万美元。彭博新闻社说，2010年军售案宣布时候曾经引起北京的震怒，并随即切断了已经计划好的美中两国军事交流。荷兰政府据港正计划配合美国的一项法律，设立新的出口控制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生产设备。美国彭博新闻社星期三12月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荷兰和美国有关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的协议最快下个月公布。上个月荷兰贸易部长表示，正在就美国刚刚通过的芯片和技术出口管制法与华盛顿磋商。荷兰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 ASML 是半导体行业当中一间重要的企业，去年对中国的出口额高达21亿美元。但是据报道，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荷兰政府自从2018年以来就一直再没有允许这间公司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设备，理由是这样的设备属于军民两用。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对广受美国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提出起诉，指控它在中国政府能否接触到用户数据的问题上欺骗用户，同时控告公司未能够有效防止儿童接触到成人的信息。此前已经有多个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所拥有的电子设备上浏览 TikTok， 但印第安纳州据讲是美国第一个对这间公司字节跳动的分公司提出起诉的州。州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12月7号表示， TikTok 并没有告知公众中国政府能够接触到用户敏感信息，同时将网上不适当的性行为和吸毒内容输送给儿童，从而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12月7号对记者说，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沃洛克在决选中的胜利大大提振了民主党人。舒默说，占到51个席位的多数的实际作用是巨大的，这个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过去两年来，民主与共和两党阵营在参议院一直以50 直对50席平分秋色。副总统何锦丽可以在投票面临僵局的时候投下决胜票，玉洛克的当选连任将令到他开始首次完整的六年任期，而民主党则在参议院又添一席位，确保他们在拜登总统第一个任期剩下来的时间内都拥有明确的多数席位。玉洛克在星期二晚间的胜选派对上对支持者说，在一场激烈的竞选过后，或者我应该说几场竞选后，我很荣幸能够讲出民主制度历史上最有力的几个字，人民已经发声。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沃洛克和他的共和党挑战者沃克都未能够获得到在佐治亚州获胜所必须的一半的选票，两个人因此必须进行决选。秘鲁总统星期三被国会罢免，他之前试图解散国会，对政府进行单边控制，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副总统博鲁亚特取代卡斯蒂略，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的女总统。今年60岁的博鲁亚特要求政治停战并组成国家团结政府，他说，我要求的是拯救这个国家的空间和时间。议员101票赞成，6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罢免总统，理由是永久性道德无能。卡斯蒂略乘坐一辆汽车离开总统府，穿越利马闹市，他随后进入了一间警察局。国家警察在推特上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卡斯蒂略坐在警察局内，周围都是警察，这张照片随后被删除。博鲁亚特作为卡斯蒂略的拍档参加了2021年的7月份选举的，并做了副总统。他在卡斯蒂略政府内还担任过发展与社会包容部长。卡斯蒂略在表决前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紧急政府，他下令星期三晚间开始宵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美国之音专访一名在上海参与白纸革命示威的大学生。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白纸革命扩大条件先天不足，抗争手段远不及六四学运。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清零政策下台之后，中国的挑战是不是刚刚才开始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详尽报道中国的防疫新十条，轻症居家隔离，动态清零是否终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整体持续降温之际，当局在12月6号推出了新十条，进一步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包括缩细核酸检测范围，大部分新冠患者可以采取居家隔离。中国的卫生官员强调，当局并不是完全开放不管，而是为了恢复疫情前生活状态而做好准备。有分析就认为今次的调整等同取消动态清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2月7日公布新的10条优化防控措施。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记者会上说，目前 Omicron 变异病毒株致病力已经逐渐减少，今次防疫措施放宽是因应病毒的特点。梁万年表示，今次的优化并不是完全放开不防，是主动的优化，并不是被动的。变异株致病力和毒力明显减弱，全人全疫苗完全接种率已经超过 90%， 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中国的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今次优化正正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为今后继续优化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最终战胜疫情提供条件和保障。新十条包括优化隔离方式，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第六和第七日核酸检测 CT 值高于或者等于35就可以解除，密切接触者亦都采取5日居家隔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各级政府为过去接近3年的强制隔离付出了高昂代价。
以前我们那种强制性的方舱啊，包括带到酒店，
任瑞雄说，以前的那种强制隔离包括方舱医院，包括留在酒店宾馆，是真正的隔离。3年大规模的隔离付出的经济代价是毫无疑问的，地方政府亦都冇能力再去承担呢一种隔离所产生嘅经济成本。长期嘅隔离对于民众所造成嘅心理压力亦都系无法承担嘅，经济亦几乎陷于崩溃。新十条要求精准划分风险区域，按楼层住户等划定高风险区域，唔可以随意扩大，亦都唔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嘅临时封控。连续5日没有新增确诊就要及时解封，同时不按照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根据防疫工作需要可以开展快速抗原检测。除了养老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儿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所之外，不会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会查验健康码，亦都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埋健康码。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话，一般场所不查健康码是中国疫情防控同国际接轨的先决条件。
以前的健康码这个东西几乎成了各级政府机关来对一个人进行全程控制的
手段。任瑞雄说，以往
健
康码几乎成为各级政府机关对一个人全程控制的手段，现在不再查验健康码等于是说当局不会再对患者进行追踪，在欧美国家是不可能有健康码的，那是严重侵犯个人隐私。公布要求科学精准划分风险区域，不得采取各种形式的临时封控，当局会落实高风险区快封快解，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不准停工停业停产，没有疫情的学校亦要开展正常的面授课堂，并且加快推进长者接种新冠疫苗。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今次优化措施主要是针对国内各类的疫情防控，暂时不会调整现行入境隔离措施。在任瑞雄眼中，所谓的新十条意味中国已经放弃动态清零方针，只不过是没有讲出口。
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再清零了，其实就是不清零了，就是放弃。
任瑞雄说，一句讲完就是不再清零了，无论是动态或者是静态的清零都已经放弃。但是任瑞雄认为当局没有必要讲到出口，因为动态清零这个讲法一直被视为中国抗疫胜利的标志性口号。如果说放弃动态清零的话，等于是自己否定自己。 一旦放弃动态清零，给民众的印象就是政府放弃保护人民，这样会带来很大的不适感，老百姓其实还是很害怕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对于中国颁布新十条表示欢迎。
就像流行性感冒，我们也是只有说自己对跟对这个症状。
李龙腾以流行感冒为譬喻，认为大家一旦患上流行感冒，只会是自行根据流鼻水、喉咙痛、发烧这些症状进行治疗，只要自我健康管理就已经够晒，不一定是需要隔离，出门那阵戴好口罩就不会传染给他人，这样就已经够晒，没必要再去封城啊、清零啊，感觉上是完全没必要的。随着管控松绑，外界关注中国新冠疫情会不会出现大幅反弹。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认为，目前中国确诊人口比例极低，缺乏自然免疫保护力，中国国产疫苗的保护效益亦都未如理想。他说中国疫情面临严峻考验，不排除出年二月中国会遭遇到第一波真正全国性疫情。
就像小婴儿一样，你开始的时候你让他无菌嘛，为了保护他，但是孩子一
任瑞雄说就好像 BB 仔这样，开始的时候你为了保护他，令他处于无菌状态，但是小孩子一旦和外界以及和社会接触的话，是特别容易生病，特别容易得大病。中国民众在失去保护的情况下到底会怎样呢？首先要看大家的抵抗力，另外就要看民众是不是能够防范外界病毒的入侵。接着下来，如果中国全国的措施都放松，加上人口的流动量、人口的基数以及交通工具的密集程度等等，不排除会出现一波全国的大面积疫情。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对于中国新冠疫情的发展就保持审慎乐观。
病毒已经突变到几乎都比流感还弱了。
李龙腾说，目前新冠病毒已经是突变到几乎比流感更加弱，现在距离二月份还有两个几月，理论上毒性是会越来越弱。即使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和流感相若，亦都不可能造成好大的伤亡，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么紧张去关注，反而重新提升民生经济才是最重要的。近日中国持续为防疫措施松绑，新华社早前发表名为《抗疫最困难时期已经走过》的文章，强调 Omicron 病毒致病力在度减弱，加上疫苗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都为持续优化完善防控举措奠定基础和提供条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咁喺三年严格嘅清零政策之后，中国喺今年十一月底开始放宽对于新冠疫情控制嘅措施。咁之前中国一直称话自己系新冠防疫嘅优等生，咁拥有14亿人口嘅中国只有5200个死亡病例，远远低过欧美国家。不过专家就认为北京最大嘅防疫挑战呢，或者就系放松清零之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5号发表时评，声称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中国的应对能力是增强。三年来，中国医疗卫生以及疾控体系经受住考验，实现了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 90%。 文章当中是表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现时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度减弱，大家的应对能力在度增强，这个为持续优化完善防控举措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放宽疫情控制是很多人来讲的诉求，对于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杨先生来讲，政府不断更改的政策似乎令到他的生活更加混乱。他表示，上个星期说不需要是强制每两日测核酸之后 測檢次少了很多，但是去超市仍然是要48小時核酸。楊先生對美國之音表示，上個星期四零下一度的天氣，他是排隊排了快兩個小時才是測上，結果48小時未出結果，仍然是無法去超市買菜。楊先生有些是哭笑不得，他說他打了12345次的投訴，但是亦都沒有解決到問題。不過這個星期政策又變，去超市已經不需要再用核酸，只需要綠碼。在微博微信上面亦都有不少的人有類似的抱怨，很多地方雖然取消了遍布城市各處的核酸檢測的盲點，但是大家進入很多的公共設施仍然是需要出示核酸檢查結果，大批居民被迫前往醫院或者是剩下來的檢測網點進行核酸檢測。現時是冬季降臨，北方氣温降到零度以下，網絡上傳的照片顯示醫院外面出現了一眼望不到的龍頭的隊伍，很多人要在寒冷當中等待數個小時才能夠是做完檢測。除了測核酸，還有隔離政策以及是旅遊政策仍然是模糊不清。很多市民在微博上面抱怨說，政府對於放寬疾控措施似乎是準備不足，由於政策不夠明確，令人是有些無所適從。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契人权协调中心主任高思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缺乏规划的退出机制将会导致大量的病患住院以及死亡的病例，而这个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三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境内人群的自然免疫力是非常之低，疫苗加强针施打率不足，这些的因素碰上了传播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中国可能会出现住院这个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特别是老年人以及是有慢性病的人群。他说总的来讲，他是很惊讶地是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他解释说，中国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逐渐过度退出清零政策。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习近平在高效治国方面的一个重要污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真是表示，虽然迟了很多，取消动态清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因为就是说动态清零呢，就像有地方政府领导身上整个的这个官僚体系，整个的医疗体系加了一个
杨大利表示，因为动态清零就是合约地方领导整个官僚体系、整个医疗体系是加上了一个紧箍咒，所以只会将动态清零这几个字是拿走，这样马上中国整个的体系当中上上下下各个环节大家都松一口气。他还说，为三年的动态清零给予地方政府经济带来的很大压力，所以能够不大规模地做核酸建方舱，将舒缓地方的财政压力以及是执行的压力。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系统以及是政府系统都将会面临着非常之严峻的考验。他说，只要开始放松一点，这个病毒是不会等人的，这个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杨大利强调，所以整个社会不可避免要经历学习怎样是防卫，尤其是从个人从家庭的角度来学习怎样是防止感染，或者是感染了之后怎样处理这个的过程。中国过去三年一直致力于强调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以证明清零政策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及自媒体都强调新冠最坏的消息，大量报道美国亦是欧洲国家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并且是感染病毒之后可能带来长达数个月的抑郁劳累、味觉丧失等长新冠的症状。芝加哥大学杨大利表示，早期的时候这些宣传是有道理，但是过去一年尤其是在奥密克戎变异出来之后，实际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芝加他还表示，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指引民众比较客观的来处理目前的状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特利亚医生亦都同意这一点，他认为防疫最重要的就是让民众逐渐学会计算自己可以接受的风险，但是在这个过程 過去由於威權的防疫措施完全停滯了，香港和台灣都在之前經歷了與病毒共存的初期階段。港台的專家指出，中國可以借鑑香港和台灣的一些的經歷。台灣長庚大學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宇醫生表示，香港和台灣剛剛開始的時候，主要就是醫療體系沒有法律負荷，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以及一些本來就有慢性疾病的人。他說剛開始解封之後，勢必是感染的案例會增加很多。他通過電話是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令到我們比較憂心一些的就是打加強針的人不多，所以說感染的範圍會比較廣，可能重症是比例亦都會比香港和台灣高一些。台灣在今年5月出現了大量的確診病例的時候，曾一度帶來了急診室爆滿的問題。英國廣播公司之前的報導說，急診室爆滿的原因並不是重症過多，而是民眾的恐慌所帶來的焦慮情緒，導致了很多不需要前往急診室的病患者都湧向急症室。施信如表示，台灣給予中國的經驗就是做好疫情分流，即是決定緊急治療的處理次序，亦是優先級別。救護運輸以及是次序的優先級，以及是病患送達的地點。他說，我們看到台灣的數據，死亡幾十個人裏面大概 90% 是有慢性病的人，這個是病毒導致這些慢性病的人士死去，還是說在照顧上面比較困難，令到他們病情更加嚴重而導致死亡，這個就已經是有前車之鑑。所以說中國在醫療體系上面可能要想一下怎樣照顧這些人，減少死亡率。他補充說，可以先為醫護人員測試抗體，令到那些已經擁有奧密克戎抗體的醫護人員來對有慢性病的感染群體提供更多的照顧。在他看來，台灣花了大概六個月的時間是達到了一個相對的平衡，而更好的分流可以幫助減少醫療資源的擠退。香港大學生物醫學院教授病學專家金東彦在給予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裏面為現時的中國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議。金東彦說，中國開放會有大量的病例，而且可能不止一波，教育公眾至關重要，給予老年人施打疫苗是當務之急，允許疫苗以及是大量的買進輝瑞的口服抗病毒藥會挽救很多的生命，必要時組織健康的老人在方艙醫院進行反向隔離。路透社在星期一的報導說，北京政府計劃在星期三追加十多條的放寬疫情的措施。北京和其他的至少16个城市三年来首次开始允许公众不需要提供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系统。公众开始讨论中国彻底结束清零的可能性。然而卫生专家及经济学家都警告说，这个的期望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美联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讲话，疫苗接种率必须要先要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医院要做好接纳大批的感染病例的准备工作，要做到这一步，专家认为可能需要到2023年的中期，甚至是2024年。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说，中国在今年的春夏错过了一个好的时机，因此多付出了半年的经济代价。
那么理想的情况下当然是也可能就是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么在
杨大利表示，理想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今年的春天的时候，相对来讲是做一些前瞻性的实验，可能就做的是比较好。他解釋說，今年4月上海疫情抬頭的時候，上海衛生部門的人想做精准防控的一個探索，但是這個探索被非常之嚴格的政策是打斷了。他說，在這種情況底下，不單止上海探索的經驗未有得到，反倒是又加強了動態清零的支持，讓動態清零變成了一個政治性的口號。我們進一步是政策，就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方可能會是合適的，但是有些時候它的有效性已經是大幅度減弱的情況之下，應該及時調整。楊大利說，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這次的堅持動態清零的時間可能是過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
白纸革命过去已经超过一个礼拜啦，咁部分海外专家学者就希望可以持续发展，能够对沉寂多年嘅中国民主运动带嚟一点烛光，重燃希望。但同时亦有舆论认为呢个只会系昙花一现，唔应该高估中国民众嘅民主渴求。咁一名较早前亲身参与咗抗议嘅上海大学生咧，就接受咗美国之音嘅采访。佢向我哋分析，今次嘅运动虽然系自发性，但系阻于自从89年嘅六四事件之后，30几年嚟，中国并冇成熟嘅民主抗争经验可供参考。咁所以白纸革命系中国大陆上持续发酵嘅先天条件可谓不足。民间是难以形成更大的压力，亦冇可能对现政权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克服了恐惧、焦虑与迷失的心理障碍，就读于上海一间大学的邱同学，化名，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除了细数他个人于11月27号星期日参与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活动细节之外，亦都畅谈了作为一位大学生，他怎样看待近日突然爆发的中国全国多地示威浪潮，他的个人经历与思想折射出在习近平牢牢监控统治之下，当今中国部分大学生是怎样在高压的夹缝中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他不相信党媒所说理解2019年香港发生过的社会运动，谅解为什么部分舆论认为这一次不值得去帮助中国大陆民众发声，更加知道西方社会的暴力论说理据何在。他强调自己虽然不会，但亦都直认确实曾经幻想过，如果在屋企自制汽油弹在上海示威现场掟出去的可能性。这位承认自己有亲口高喊习近平落台的大学生首先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白纸革命有过高的期盼，要同八九六四时期的学运相提并论，毕竟要发展到当时的学运规模是先天不足的。他解释说，
我觉得条件是足咯，首先即是中国人即大陆人咧，佢系冇咁多年嚟，佢系冇一个经验形成嘅，佢哋系冇任何嘅仪式嘅可以参考去抗争啊，去同佢哋好似集体对抗嘅呢种经验。即系呢个可能系从八九之后已经好少噶啦。即系尤其系学生啦，尤其学生咁，我哋见到我见到其他可能系一啲村啊，或者一啲即系佢啲小范围嗰啲商业抗议，但系冇至于话对于民主自由呢啲。
呢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诉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一啲小粉红的踪影都冇噶。佢话深知目前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中国，亦都明白勇武暴力斗争的意义何在。虽然在网络上，邱同学睇到北京同南京等地都有同龄的年轻大学生在呢一次白纸革命不畏地勇敢发声，除下口罩，甚至朗读自己的名字，为此感到表达敬意。但他认为这次学生的抗争手段未有进化，不及六四当年的学运。他继续解释说，
你说会不会有个持续两个月之长的学生运动，他还要到绝食啊点啊。我当时在那个当时喺嗰个上海嗰度，我都听到旁边有话症状，咁佢哋所谓嘅症状就系当时喺嗰度坐几个钟，系冇话要坐成日。
佢继续话：现今中国政府嘅监控手法高明，需要使用暴力嘅方法与程度，亦都唔一定要模仿当年。佢解释，当时可能要出动武警、军队、坦克，但系而家佢只需要调动一啲武警或者聘请一啲人。去穿上黑衫便衣在示威现场旁边去监察，显示政权的监控手法进化了。反而学生的反抗手段未有进化，甚至远远不及当年。使到记者感到诧异的不是邱同学对外部信息的流通掌握，而是他分享了年少时期认识六四事件的经历。在资讯严密封锁的铁幕下， 他并不需要翻墙去认识六四事件，而是很多年前中学老师在开会的时候提及介绍的。他说自此他就认识了中国的公民运动，虽然是一个旁观者，但孕育拥有独立思考能力，在今日是非对错的大前提下，他知道有需要去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讨回一个公道。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乌鲁木齐市政府在造成十人死亡的火灾事故一日之后，召开了1124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该市消防救援支队队长李文胜在总结大火教训时，其中在第四点提到，四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对居住建筑中通往楼顶的第二安全出口位置不熟悉，火灾发生的时候未有进行有效的扑救及及时的逃生自救。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止是大部分，可能我身边的一半，包括以前比较亲中啊、亲共啊的人都开始反感这个政策。咁至于话点解一下子嗰一晚就去咗，我觉得真系到咗一种忍无可忍嘅地步啦。因为我特别留意到嗰一次嘅发布会咧，个新闻发言都系讲系话呢个责任系啲居民自己造成嘅，即系佢火灾落楼。即係嗰個新聞發言人嘅好多嘅用詞都已經激怒咗大部分嘅市民，即係大家已經係唔信任到咗個極點啦。咁唔至於話因為過於高壓啊，就話唔去做呢樣嘢。我諗一開始可能都係定導演，但係到咗後邊已經成咁，大家其實都諗唔到。我係諗唔到嘅，反正。
邱同學所講嘅嗰個沸點啊，套用佢嘅詞語《導火索》所指出嘅係每一個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观念都会有一个底线。他指出，官方将乌鲁木齐大火死者的死因归咎于自防自救能力弱，都是不能够接受的歪理，超越一个正常人的伦理底线，所以才会奋不顾身地表态，更迫使原来盲目爱国人士彻底去改变。他分享说，一位住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小粉红朋友，以往喜欢在网上做键盘侠去围攻反华人士，但当经历了乌鲁木齐两个多月的封城之后，导致不能够上学，他整个人的思想也都发生了转变，甚至开始相信新疆确实存在集中营去关押维族人。不过在他的眼中，这个个别的现象并不等同民主自由渴求的种子已经在年轻一代茁壮成长。有同学指出，现今的情况很复杂，中国大学生即使就读于一间高等学府，但亦都不见得他的思想必然会更加开放。他认识到自由思想的孕育不是由学识去建立的，同一些遭遇亦都有关系。尽管不能够否定这次白纸革命中有很多年轻人站出来，在各地的示威现场所占的比例很高，但过去十年习近平主政下，年轻人的整体国家主义意识被植根了的事实亦都不能够忽视。邱同学继续说，
我觉得这几年的话，我见到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人其实嗰个国家主义个思想系更多咗嘅，即系由我之前读本科嗰阵，但系疫情之后又有啲人有咗转态，但系你话多唔多咧？其实呢个就见仁见智咯，即系有啲人佢可能系有一部分，但系入边又有一部分咧，佢就净系话呢个封控嘅政策系唔好，系冇话上升到话国家唔好。我覺得我咁樣睇咯，即係呢個地方真係好複雜，即係唔係話一個人係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比例嘅，但係好似你話上個星期咁樣，大家一齊企出嚟咁多年輕人嘅話，確實都有幾多年輕人好反感而家呢個社會。
有同學進一步解釋，國家主義思想所指嘅就係唔中意混亂局面，一切以穩定大局為重。在和记者的交流过程中，不其然地触及到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社会运动。他回顾说， 当时他身边很多同辈的年轻人都不喜欢混乱，他们将乱局和罪恶等同起来，所以看见香港这么混乱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地觉得这个地方是要管控的。这些朋辈认同习近平那种国家主义的思想，认为香港示威者都是黑暴，他们所抗议争取的诉求最终都只会导致社会混乱，万劫不复。正因如此，在这一次白纸革命发生几日之后，部分香港网民在网络上发表负面的评论，认为大部分中国内地民众在2019年的时候只管相信官方论调去抹黑香港社会运动，所以这次支持自由民主的香港人亦都没有必要去声援内地民众。这些舆论认为白纸革命要求的只是解除封控，只要可以外出吃喝玩乐，一切回复正常。这种舆论认为白纸革命的要求是低层次的。著名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亦都在他的个人面书账号上写到，这一次即使高喊自由的中国大学生对两年来香港的事态心知肚明，与香港人暂时的沉默置身事外必然谅解。对于这种部分港人的冷漠心态，邱同学回应说谅解的，明白当年部分中国大陆民众谩骂香港示威者是黑暴，对香港示威者的态度不好，如今白纸革命换来冷嘲热讽，他并没有对此怪责。他解释说，
至于话你话港人对于今次运动佢话睇得比较低，我觉得是有原因的，因为今次大陆呢个大家是一种自发去的，佢冇太强的组织性，而且都冇话个领导甚至冇公共嘅口号，其实好多嘢系好多嘢系好自然。
相反，他甚至赞扬香港反送中运动那时香港示威者所展现的团结、智慧与勇气。他继续说，
但香港当时发生的事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即起码有泛民啊，跟住啲学生啊，佢哋有一个纲领，或者话我哋达成啲咩目标，每一个阶段佢哋都系有咁嘅谂法。咁你自然话呢个运动本身佢已经冇咁系统性啦，跟住之后你话当时留喺黑暴，跟住而家又态度咧，我觉得可以理解嘅。
并冇被国家机器洗脑之下，邱同学并唔认为暴力论系黑白是非二元嘅对立论，对佢嘅论述更系自有一番见解。佢称自己亦都曾经观看一啲美国剧集，当中讲到一啲反乌托邦、反政府嘅事情，暴力场面亦都好常见噶。佢个人反对使用黑暴呢个词汇，将暴力污名化，并唔认为使用暴力有任何唔妥当嘅地方。再者，佢认为中国国内年轻一代未必唔会知道外国人会视使用暴力系一种抗争嘅手段。但至于话而家要使用呢种策略去推动呢个白纸运动，相信大部分嘅中国人都系唔会咁样做噶。邱同学更加坦言，当日喺上海抗议时，亦都曾经想过，如果抛出一个自制汽油弹，好可能会带嚟完全唔一样嘅事态发展。邱同学继续话：，
因为我当日喺嗰度见到嘅情况，有人比较勇敢。我而家呢个身份，就我而家自己有做嘢，我唔会做到呢个程度。但系你只要我接唔接受，其实视乎情况，都可以考虑使用。
佢强调自己接受使用暴力，唔等同自己会使用佢。佢接受使用嘅部分原因，亦都在于政权同平民百姓制约权力嘅失衡所致。邱同学继续话：，
即系大陆人佢唔 接受呢個觀點，我覺得係呢、這個係好多年噶啦，因為呢、這個國家嘅監控啊，仲有佢對於人嘅信化，佢就係唔支持你去做呢啲事，反而佢哋自己掌握住即係最暴力嘅工具，即係佢想拉人就拉人，即係我覺得都見到好多。呢個勢力其實係反過嚟嘅，當時我即係警察。即係就算香港嘅警察都唔係話一開始就會使用暴力，即係我話當時係咪而家？即係我係咁樣覺得。
除咗有個一剎那諗過拋出自制汽油彈嘅激烈念頭之外，有同學亦都自認當日壯大咗膽，促使佢喊出中共好可能認為大逆不道嘅口號：習近平落台。佢而家甚至犯下當局認為嘅滔天大罪，害怕被記錄低落嚟，被捕後可能會被判下一個嚴重嘅刑期。佢話喺11月27日星期日示威後嘅幾日，佢背負住無形嘅巨大壓力，好驚喺街上、喺地鐵被警察檢查手機，被拉翻去警察局。生活喺高科技嚴密監控嘅國家中，雖然佢豁出咗勇氣參加咗呢一場令到好多外國觀察家不禁驚訝嘅白紙革命，但呢一位年青大學生亦都唏噓嘅講出咗佢最後想潤出國嘅心底話。
我想同講呢個就係、是、其實係好大，尤其係啱啱發生嗰幾日時間，已經分咗個星期啦。我冇遇到呢個事，我係先夠膽話，我已經過咗七日啦，就可以唔使再去擔心。其實前幾日我係好擔心嘅，即係最都係因為場外都有好多信息係介紹啲被捕者佢哋嘅經驗，去到嗰度係佢哋受到咩對待，我都有睇嘅。我而且我有啲焦慮啊，我之前係不停咁去睇，咁我甚至就同自己講話就即係以後就少啲去，即係就唔去參與啦。因為好似我呢種身份嘅，其實最後係想離開呢度嘅。咁其實離開呢度嘅呢個過程係。如果你想比較安全嘅話，係唔適宜去參加太多呢種，即係唔適宜話將自己暴露喺太大嘅風險中咯。即係都有啲考慮。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同埋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嘅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嘅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同埋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睇，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同埋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就看看观察人士怎么评论刚刚举行过的江泽民丧礼。中共中央在这个星期二举行已故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会场布置的规格不单止比照1997年的邓小平追悼大会，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在追悼词当中高度推崇江泽民。对此分析人士就认为，刚刚好是发生白纸运动敏感的时刻，中共高规格追悼江泽民是为了避免为社会添乱并且安抚民心的一个权宜之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12月6号上午10点整，江泽民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会场当中最醒目的位置安放着覆盖中共党旗的江泽民骨灰坛，墙上则是悬挂了他的巨幅画像，在他的左右侧是整排的万年青，亦是鲜花簇拥着。这场追悼仪式的会场陈设包括高高悬挂在观众席上面黑底白字的悼念横幅，流程以后是规格完全是比照1997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过世的时候的追悼式。 追悼会首次是以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默哀三分钟展开，而与此同时，全中国各地齐鸣警报声，从上海黄浦江到香港维多利亚港内的轮船以及路上边所有的窗棂都同步鸣笛，以示哀悼。中共亦都要求全国各个机关、学校甚至是医院同步默哀，并且观看追悼大会直播。各地的娱乐场所包括北京环球影城在内暂停营业一日，腾讯等多家的公司旗下的网络游戏亦都暂停服务，而中国境内所有电视新闻荧幕以及是网站首页，更加是自11月30号官方公布江泽民死讯以来，皆已改刊播黑白影像，而且是各个机关多日来亦都以降半旗来致哀。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在星期二的追悼会上面宣读长约是50分钟的悼词，他赞扬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这段表述和1997年由江泽民宣读的邓小平悼词类同，只不过当年江泽民宣读的时候表情悲伤，而且多次拿出手帕是抹眼泪，但是习近平的语调真是显得十分平稳。邓小平和江泽民分别被称为是中国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的领导人，过去习近平对于两人的评价其实不一。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宜芬认为，从中共在2021年底19届六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当中，或者是可以一窥习近平对江泽民的真实评价。该文提及到江泽民以及胡锦涛的篇幅明显是少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习近平在公布前甚至是传出有意抹去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人的事迹，以凸显自己比肩毛泽东的高度。两相对照，陶宜芬分析，习近平提高对江泽民的追悼规格，或者是因为时值白纸革命的敏感时刻，避免民怨趁势再起，扩大事端的权宜之计。
江泽民的死讯传开来之后，正好是白纸运动算是最高点的时候啊，所以他就分外小心，要挡自己高层来把江泽民纪念起来。陶宜芬对美国之音
表示，江泽民的死讯传开来的时候，正好是白纸运动算是最高点的时候，所以习近平分外小心，要党自己高层来将江泽民纪念起来，同时亦都以疫情的名义让其他的层级的纪念活动尽量地减低。习近平在追悼文当中有相当的篇幅聚焦在江泽民任内的贡献，亦都引发了分析人士的议论。他赞扬江泽民在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压力之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香港以及澳门的回归，并且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等等。对此，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分析，习近平当年能够顺利上位，毕竟少不了是江泽民的帮补，因此虽然近年来他对所谓的江派斗争激烈，但是在追悼会上面仍然是必须要说足场面话。但是习近平对江泽民的部分褒扬，在沈明失看来乃非事实的入美支持，其实是带有对江泽民以及自己的反讽。
江泽民他最重要的理论就是三个代表，容许资本家入党，但是现在习近平所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是
沈明
失
对美国之音表示，江泽民他最重要的理论就是三个代表，容许资本家入党，但是现时习近平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是共同富裕，其实他是走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和江泽民完全不一样。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江泽民还表示，中共应该将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里面，此举破天荒为资本家入党打开了大门。而此外， 习近平在悼词当中赞誉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筹备期间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以利促进党和国家高层新老交替。2004年他又主动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两大职务，但是沈明失表示这个不符实情，因为当年江泽民明显是恋斩军委主席之位，就算是2004年交棒之后还是指定任用郭伯雄和徐才厚两名军委副主席来稀释胡锦涛的军权。不过习近平的对江泽民的赞誉，外界听来却是带有对习近平的嘲讽，因为习近平直接修宪让自己续任第三任期，做了和江泽民彻底相反的示范。中共连日来对江泽民的追悼还有另外一个引人瞩目之处，这个就是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当中被工作人员架出会场之后，就不曾公开现身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2月5号再度现身央视新闻的联播画面。央视报道说，胡锦涛随党中央前往瞻仰江泽民遗容并且慰问家属，他亦都是治丧委员会之一，而且排名靠前，只不过在星期二的追悼大会上面，胡锦涛和江泽民主政时期的总理朱镕基皆是双双未有露面。对此台北学者陶怡芬分析，胡锦涛能够荣任治丧委员会，应该是习近平为了弥补他在二十大闭幕式上所经历的难堪，甚至胡锦涛和朱镕基两人缺席星期二的追悼大会，则可能碍于健康因素，确实是无法承受长达一个小时的集立。沈明叔说，胡锦涛和习近平两人虽然再度同框瞻仰江泽民的仪容，但是胡锦涛显然对自己亲信全遭拔除一事认知到大势已去，而且面对江泽民的过世，他应该是百感交集。江泽民的国葬时候正值是中国爆发白纸运动的敏感时期，因此他的死讯所可能引发的后续效应，外界亦都议论纷纷。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共有利用江泽民死讯来转移舆论对白纸运动的关注焦点，但是亦都有分析认为，示威学生恐将是趁机以追悼江泽民为理由再次走上街头，甚至是引爆规模更大的抗争。但是多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白纸运动的抗议群众重蹈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发难机缘，藉由江泽民的国葬来扩大抗议规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江泽民在人民心中的典范无法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匹敌。位于台北的立法院人权促进会秘书长吴以开希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学运领袖之一，他指出，无论是1976年学生为了悼念前总理周恩来而上街，或者是1989年学生举着当时刚过世的胡耀邦的遗照是游行，都是因为两人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崇高。然而六四期间成功镇压上海学运而受到邓小平赏识并且提拔的江泽民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有一些年轻人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相信内部也有很多人说江泽民不是个很称头的。
吴以开希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一啲嘅年轻人提出呢个想法嘅时候，佢相信内部亦都有好多人话江泽民唔系一个称头嘅领导，纪念佢系一个好冇面嘅一件事情，可能对一个运动嘅号召力亦都唔够。江泽民的追悼会星期二已经是落幕，各地的白纸革命亦已经是在中国官方强而有力的镇压之下按期息鼓，暂时看不出有重燃的迹象。不过台北学者陶怡芬认为，未来仍然需要视察中国放宽防疫的力度，若然不负人民期待，白纸革命再起并非不可能。由于中国老龄人口的疫苗施打率以及医疗量是能力是不足等根本性的问题仍未解决，国际观察人士普遍预计中国官方解封的力度将会是缓和渐进式的，即使是因为白纸革命的民怨压力而不得不加快开放的脚步，若然明年一月底的农历春节期间因为春运的人潮大移动而再次导致确诊数的上升， 届时北京恐怕再次选择收紧防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